袁乌克勤啊，佛果他的这个闭眼录的第六则，云门日日好日，这个就是这个第六则啊，就是三句话啊，十五日以前不问你啊，这是，然后十五日以后你说一句来，十五日以后你说一句来。然后他自己带那个学人说了一句：“日日是好日啊，就是日日是好日。”那么袁乌克勤禅师呢，在说这个之前，就介绍了一下云门。云门这个人啊，他是参睦州的，他是参睦州的，就是说睦州一般他不接人。云门去找他，他就关门，云门去找他，他就关门。然后第三次云门好不容易挤进去了，哎呀，穆州说你说呀你说呀，云门还没说呢就被推出去了，云门的一个脚在那儿被穆州一合，把这个云门的脚给折断了，折断云门很疼啊，叫了一就是疼的叫唤，一叫唤哎有个入处。所以云门呢，他接就是接人呐、啊、跟这个穆州啊是如出一辙的。后来云门在这个陈操上书那个屋子里面住了三年，住了三年以后呢，穆州呢就让他去雪峰那个地方啊，雪峰那个地方，到了雪峰那里他问如何是佛，雪峰问他，告诉他不要胡说，然后云门就礼拜，这个顶上显示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么多。然后呢这个雪峰还问你见处如何，某甲见处于从上出圣，不宜丝毫啊，不宜丝毫。你看答回答的，然后呢，这个是云门和穆州和雪峰他们的姻缘。介绍完了云门之后呢，这个闭眼录啊，为了是不是增加故事性还是怎么着，又介绍了一下灵树禅师。二十年不勤首座啊，都经常说，哎呀，我的首座生了，我的首座在牧牛呢，我的首座行脚呢。然后有一天让大家撞钟，就说到山下去迎首座，到三门外去迎首座，然后就把云门给迎进来了啊，云门给迎进来了。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刘王啊，就是广王要兴兵，然后找到了这个灵树，结果呢，灵树已经作画了，广王很生气，什么意思啊？我一来他就兴兵，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不是的，就是说的是他没病啊，刚才还给我一个盒子让我给你呢，结果他开盒子一看，这个灵树如敏交给这个嘱咐这个广王，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就是我的首座那个云门。然后呢，广王就也不打仗了啊，也不打仗了，算了，不打仗了，就把这个就开始护持云门。刚开始云门住灵树，后来呢，云门就是住云门这个地方，所以他叫云门禅师，他是云门文眼。然后呢，这个有这个广王下面的人啊，问他的就是灵树果子熟也没有，然后云门就说他是信还是不信，他是不是还不信呢？还不信呢？然后就举了刘王的一个姻缘，刘王跟这个以前的一个这个供养这个麦香啊，就这样的一个姻缘，所以为王啊，就是这一类的。然后还说了这个灵树不失通，云门三生为王，所以失通啊，就是这一类的。还说了一些，就是云门这个人啊，他没有什么，就是那个。技巧之类的，人家都说都去找别人去问话之类的，在刘王的殿里面，云门不吭声。云门平时爱说顾建仪，下面有四大弟子，比如说他接远视者18年，每天都叫远视者说哎，结果跑到跟前以为云门让他干什么呢，云门就问他是什么，就这样折腾了他的远视者，折腾了18年，哎，远视者有个入处。然后云门说我以后再也不叫你了啊，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云门啊，他接人的手段 跟睦州很像啊，很像。就是说你往他这儿想捞个一星半载的东西，你捞不到。但是他有抽钉拔气的前锤，就是他有抽钉拔气的手段，他有这个手段，他有这个方法啊。所以说雪豆很喜欢云门啊，很喜欢云门。这是前面介绍了一下云门，介绍了一下云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这个。关于这一句个日日是好日啊，看看佛果怎么评唱的。垂个问头是众云，十五日以前不问你，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十五日以前不问你，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啊？以前呢我不问你了，以后的事儿是什么呀？现如今的事儿是什么呀？十五天以后，十五天以前的事儿不问了，以后是什么呀？以后会怎么样啊？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天以后是怎么样啊？那个以前的事儿都不问你了，以前的事儿都不问你了，现如今是什么事儿啊？现如今怎么样了呀？就是这一句，十五日以前的就不问了，以前的都不问了，以后的事儿你说一句来吧。就是十五日以前不问你，现今的事儿说一句来，十五天以后，十五天过了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这就是这个。然后呢，这个佛果禅师呢，圆悟克勤就评的啊，圆悟克勤评的，坐断千差不通凡圣，自带云日日是好日。就这一句话呀，这一句话就是说的是就云门自带了一句啊，日日是好日。这个日日坐断千差不通凡圣这一句话就是送日日是好日的啊，说日日是好。你看日日是好日，他怎么说差别啊？没有什么差别，不通凡圣，而且不讲理。日日是好日这句话按照语脉和逻辑也不对啊，不讲理的话。所以说你说按照这个招数去答禅师不对，按照那个招数去答禅师不对，反正禅师怎么答你都没辙。十五日以前这一句已经坐断千差，十五日以后这一句也坐断千差，是他不到，明日是十六，后人只管随语生解，有什么交涉？他云门立个宗风，须是有个为人处，垂于了却自带云，日日是好日，此古通贯古今，从前到后一时作断，山僧如此说话也是随语生解，他杀不如自杀，才做道理堕坑落堑。云门一句中三句具备，盖是他家宗旨如此，垂一句语需要归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诗，无需许多论说，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者便见古人一指。这一段有点长，我们开始看啊。这个坐断千差自带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以前按照佛果说的是十五日以前已经坐断千差，十五日以后这句话也坐断千差，十五日以前的那些是什么情况啊？十五日以后又是什么情况？十五日以后怎么样啊？还有一个怎么样吗？但是是十五天以前怎么样，十五天以后怎么样啊？十五天以后不就是第十六天吗？这不就答完了吗？这有什么呀？这没什么呀，对吧？要不就答一句这个了。然后那个佛果说，哎，人家云门就不这么说，凭什么十五天以后是十六天呢？你们这些人啊，只管随语生解，十五天以后就是十六天，就是第十六，有什么交涉啊？有什么相关？你们就这样说，哦，就这样答就对了，这有什么相关呢？所以说这个答语不在语上，不在语上，它是在你的心态。在你的心态，你的心态怎么样就和盘托出了，你就老老实实做个老实人，任何的公案都拿你没辙。你不做一个真正的老实的修行人，你一开口就能看出来你的问题，这都是为了让你老实。虽然公案它有很多好像很讨巧很折腾，实际上这些折腾都是考验咱老实不老实，老实不老实。实际上十五之后是十六，很老实很老实，也照样批，照样批，答个十六也不对，你被他批了就批了吧，你就老老实实被他批吧。后人只管随语生解，有什么交涉？这就是说十五以后是十六，这有什么交涉？也就是圆悟克勤早帮我们想好了，那些转语啊应该怎么下他都想好了，他知道我们会这么说，所以他就说你要这么说有什么交涉啊？哎，这脚跟不点地的是哦，哎呀，惭愧，我这么说有什么交涉呢？他就是他还有一个转语可回答，他就不行了啊。圆悟克勤他都是禅宗的老油子了，这些东西他很知道的，他打有什么交涉的基本上就是常用的那个转语。所以说，就是说明天是十六，后人只管随语生解，有什么交涉？有什么交涉？就说咱有什么交涉 啊，有什么交涉？他云门那个宗风啊，就是说的是，须有个为人处，就是说的云门的就是云门之所以成一个宗，其实不是云门立一个宗风，是后人立的。他后人为什么立云门为一宗？那就是云门是有过人之处的，是有过人之处的。云门自己不是说了吗？十五天以前怎么样啊？哎呀，算了算了，现在就问你十五天以后怎么样啊？十五天以后怎么样啊？然后自己说了一句：“哎呀，天天是好天儿，天天是好天儿。”元谋克星，你看这句话通古贯今，从前到后全部做断了，还说啥十五天、十六天以前啊、以后啊什么的都不说了啊。元谋克星自己评完了，自己又扇自己一巴掌：“哎呀，我这么说话也是随遇生节，有什么交涉？”这就是评，这就是这么评，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评都是有漏洞的。他本来禅师已经是不惜落草了，眉毛一地了，在这儿说了好多的这些，只要他开口都有落处，实际上都落的，我们又在他的落上，在这儿唧唧歪歪的拾人家的口水，在这儿说，所以说他拾完了口水他就自嘲一下：“哎呀，我这么说，你看元谋克星这句话通贯古今，从前做后全部都做断了，你还有啥可说的？你在他这句话前感到无话可说，日日是好日，你都没话可说了，算了算了，没啥说的，没意思，散了吧。”所以说此古通过元谋克星这么，元谋克星评完之后扇自己一巴掌，你看看，哎呀，我这么说话是随语生写，然后说的是，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杀我，我先自杀，我都把我自己杀了，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他杀不如自杀，得有这种的气概才可以入禅门。他杀可以自杀，你有个道理，你有才做道理，堕坑落堑呐、啊。所以说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呢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那些不做功夫的人，他觉得好像没有关系，他到处的去生这些道理，他不知道他这一个道理都是一个生死啊。实际上的话，我们的这个轮回都是原因是什么呀？最初不是就是十二缘因缘嘛，十二因缘里面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那个无名缘行，行缘识，就那些计较啊，那些念头啊，那都是轮回的因呀、啊、那都是轮回的因呢、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些计较在世间的计较，再把这些计较带到佛法里面来，那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根本上来说根本都没有出轮回，根本没有出轮回。按我这个悲观主义者，我一算就知道，根本没有出轮回，迟早要堕地狱。所以禅宗说话很简单，你就是在堕地狱。所以说才做道理，堕坑落堑。我们刚开始修行的人啊，做功夫一定要紧一点，你别在那儿自己做了道理还觉得很得意，就觉得怎么样，你不知道这些做道理的都是非常的，就是就这么说吧，非常非常不是修行人，非常非常的外行，非常非常的让人无语，但是他还做着道理还觉得特高兴，他不知道他真正的修行地的人是不在这个地方，是切记的，是切记在这分别做道理啊，做什么的，捞着一个道理，摸着这个道理，总觉得我要是靠着这个道理我就完胜了。你就是有个道理可靠，就在禅宗里面就要让你死个十次八次一千次，我有个道理可靠就不行，你就得打掉一切道理，并不要抓一个落脚处。这是说的是他杀不如自杀，才做道理，堕坑落堑，就是堕到沟里啦，落到坑里啦，就是这。云门一句中三句具备，盖是他家宗旨如此。就是云门啊，人家说云门有三句啊，云门有三句，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它是有这三句，就是人家说云门打雨大抵有这三句，涵盖着乾坤，截断众流和随波逐浪。涵盖乾坤就是这一句话盖天盖地去，你就没办法说了，就什么都包括了，什么都囊括在内了。涵盖乾截断众流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把你一下子给截断了，让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思维和回复的余地，没有让你转的余地，你动弹不得啊，截断众流。还有一句是随波逐浪，就是随着他就着方便来几句，还有个随波逐浪呢。你看我们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好像就不能随波逐浪，实际上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个就是云门三句里的第三句，随波逐浪。但是呢这个还不算是最高明的，就是云门一句里头能有这三句具备啊，一句里面能有，就像是三玄三要，三玄三要也是一句里头具备的呀，临济宗的三玄三要 要，实际上这些理论云门根本都没有说过，是云门的后人组织的。云门本人的话并没有就是说的立一个云门三句啊，但是大家提起来云门都知道最有名的就是云门三句啊，云门三句。这个地方我又查了一查，我昨天晚上又找一找，我确实是没有找到在云门矿真禅师的这个语录里面啊，还是在这个其他的一些世中语要啊等等等等的都没有。贴那个云门释众云那一段就行了，就是说云门释众云跟这个云门三句有关系的，就是这一个云门释众云涵盖乾坤，目击诸两，这个不涉万缘做什么承当，众人无语自带云，一足破三关啊，一足破三关，就是他说的这个曾经说过跟三句有关的大概就是这一个啊，涵盖乾坤，目击诸两，目击诸两不涉万缘做什么承当，这三个是同时的，这个能够涵盖一切乾坤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心转变了，生活过好了，这个烦恼减轻了，不是，不是的，不是的，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如果你真在这儿用心的话，它确实可以涵盖乾坤。目击诸两就是说你的眼非常的非常的就是灵力，它瞒不过你，就是诸就是二十多个24株等于一两，等于旧时的一两，那么诸就是比两更细的单位，就那么一丁点的，你一看你都能看出来它的斤两，你看它一眼就连它的斤两到底差在哪儿，分毫不差的这个东西你都能够看出来，这就叫目击诸两，也就是目击诸两。还有一个不涉万缘，不涉万缘跟什么这些都不相关，并没有一丝丝的渗漏，既然既涵盖了，而且也看得很清楚，而且也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渗漏，这怎么承担啊，这怎么承担啊，大家都不说了，大家都不说了，他自带说一足破三关，就是一剑一剑就都破过去了，一剑都破过去了，哪有这些，哪有什么乾坤可涵盖，哪有什么诸两可辨别，哪有什么万缘让你设啊，所以说一足破三关啊，一足破三关，这个东西你过了就过了，你不过我还有很多的关等着你呢，我都不信，我不信我就是郁闷不死你啊，很多很多呢啊，所以说一足破三关，这一足是什么呀，他说的这些有个乾坤可涵盖吗，有个诸两可目击吗，有个万缘可设吗，当然是涵盖乾坤的，当然是目击诸两的，当然是不设万缘的。我记得刚开始修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个齐老师，现在好像是我看新密的他们别人选的那个文集里面有这一段，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了，永明延寿禅师就是有关于明心见性开悟的十条，我一看吓坏了，我们都不敢回复，我看后来我一看不光是我被吓住，大家都不敢回复，就是谁问的，是齐老师问的还是谁，就是一列出来的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呢，永明禅寿禅师有十条，你看那十条都挺厉害，什么看那个经论都没有疑问呐、啊，能够什么随口就答呀什么什么的，很高很高，哎呀都吓坏了，后来齐老师对于这十条写了一首偈子，原来一看哎呀这都是虚妄的，佛也没有开口说什么经论不经论呐、啊，哎呀一说大家就放心了，大家还在他的偈子下都跟了好多偈子，我一看这些都是属于不稳的，为什么呢，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一看都吓坏了，不光是我一个人，一看啊这太严重了，实际上的话一戳破就没什么没什么，但是你总让别人戳破就有问题了，总让别人戳破，有一种呢是帮你戳破，哎呀没事没事没事，还有一种的是本来没事我偏偏给你树立一个事，看你自己能不能看破，看你自己能不能看破，是不是真的没有啊，你到了涵盖乾坤部本来说哎呀我打坐没事儿，我确实是没事儿，什么都没有，这些都是没有的，一说涵盖乾坤目击诸两不涉万缘，傻了，那就是这怨你自己，这怨你自己，怎么到事儿上了又被事儿所瞒了呀，怎么回事啊，这个东西要站得稳，要站得稳，首先这个地方上要站稳，其次呢就是要知道这个地方是核心是精髓，那么你呢就知道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平时多在这里用功，这就叫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这样的话它自然亲切，你到时候你看到这一句你自然觉得哎呀这是什么呀，这个是方便说，你一看你就知道了，这是方便说，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哪一句不是涵盖乾坤的，哪一句不是目击诸两的，哪一句不是不涉万缘的，哪一句都是，所以云门自带云一足， 他这个云门禅师说了这个以后呢，后来云门禅师有一个弟子，就是前面说的他四大弟子，其中不是昨天问了一个叫德山密吗？德山原名密禅师，他就在这说，他说我有三句语，势如助人，一句涵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一句随波逐流啊，一句涵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一句随波逐流。若辨得出，有参学份；若辨不出，长安路上滚滚的，长安路上滚滚的啊，就是说我有三句话告诉你，一句话呢是那个涵盖乾坤的，我一共有三句话，你要能分清的分得清哦，一句话是涵盖乾坤的，一句话是截断众流的，一句话是随波逐浪的，你们可要能够分得出来哪句是哪一句，你要是能分得出来算你有参学的份儿，你要是分不出来呀，你就在生死路上流浪吧，有你流浪的，浑浑噩噩你就流浪去吧，有你流浪的份儿呢，有你流浪的。实际上涵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和随波逐浪句，就是说如果是按照德山密禅师的这种的说法的话，就是达人的三种方式，达人的这三种方式的话，你分析那些答语就可以分析，你比如说是日日是好日吧，咱就说这个可就是太那个啥了，太，我这是随语就解啊，我首先声明我这是随语就解，你比如说像日日是好日，日日是好日，它不就是涵盖乾坤句吗？前面的也是好的，后面的也是好的，你说不好，你说哎呀你这一句很不好，哎，你这个也是好的，这就是涵盖乾坤句啊，涵盖乾坤句。还有一个云门他老人家说话，故见疑，什么杀佛杀父杀母向佛前忏悔，杀佛杀祖向什么处忏悔，漏一个漏字儿，这一句你怎么弄啊，你弄得很尴尬，你怎么分析它不好分析，这个怎么这一个字里面既涵盖众流也截断乾坤也随波逐流，你都可以，你随你的情况吧啊，随你的情况吧。实际上啊，云门这样啊，就是说的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回答的，就是说的是它有它的力量。另外一个，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就更是随流解语了啊，随流解语了。如果你们看的多了，见识的多了，就知道了。本来在这个地方上不该这样泄云门的气儿啊，看的多了就知道了。实际上云门他的法缘是非常非常盛的呀，他法缘非常，你想想那个王护持他呀，广王护持他，在云门那个地方后面那个京城里面也都是他的很多。有一阵儿就是都是他的寺院，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他的法缘非常的好，找他的也很多，还有一些呢就是很不激流，你给他怎么说呢，他就是根本呢就是还没有到就是开始就是参悟的这个份儿上，他就是根本就这么说吧，还在那个道理里面生解，你就没法跟他说，不都不好答了，再加上就是一看是这样就不接了就算了，就一个字儿吧，就一个字儿，你就我觉得还是有这种的，就是他年纪大了日多了，然后看到不激流的汉子也多了，一句话啊，就一句话，就一个字儿，就一个字儿。我这个就属于随语生解啊，比原物克勤的更随语生解。这就是云门的三句啊，云门的三句，涵盖乾坤，这个随波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啊，随波逐浪。所以说云门一句里面三句具备，他家宗旨如此，是云门说一句话就能够归要就能够归宗，说一句话就能够哎点到那个最关键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么说吧，有一个人跟你啰里啰嗦，有一句人他一句话就点到了，那肯定是一句话点到好，如果不是这样，那不是坑人家吗，人家大家都很事儿忙啊，谁有空听你啰里啰嗦啊，对吧，所以说纯一句语便都就可以归宗，若不如此全都是杜撰，若不如此那都是坑蒙的，你听那个干啥，这个事儿不需要多说啊，这个事儿本来就不需要多说，就是你没有透彻，所以你总是要他多说一点，你再讲两句吧，你再开示吧啊，老人还有没有别的一些开示了，那个佛经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的啊，怎么样的，就是他已经叨叨了这么多，你总是不肯，那属于未透者，透了一句就是哎呀原来我也是千佛一树，完事儿走了，咣当刀一扔走了，再也没他什么事儿了，以后再也没见他有啰里啰嗦的事了，这当然是最利落的，本来应该如此的，本来一句就可以如此的，咱们为什么需要大家啰里啰，需要祖师啰里啰嗦的跟咱们折腾，为什么咱们需要这个，你为什么需要这么折腾祖师，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需要自检，需要自讨的，需要自己检讨自己的， 所以说胃透者需要这个，说的多才安心。你看那个还有一种胃透者，我就想到了是谁呢？是这个龙潭重信，德山见龙潭重信啊。德山仙剑他是不是那个青龙书超嘛，写金刚经，后来被那老太太搞了一下，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你点哪个心呢？我卖点心，你给我说清楚，你点哪个心呢？没说出来，点心没吃，饿着肚子跑到了这个德山那个地方，跑到了龙潭重信那个地方，以为是龙潭呢，见来之后也不见龙潭，只见一滩小破水，就这样的，就是后来呢，就是龙潭就折服了，就被龙潭折服了。被龙潭折服之后呢，他实际上并没有开悟啊，但是呢，他很服龙潭，他就是一直在龙潭那儿不走啊，心里不安，他心里不透彻，心里不透彻，跟龙潭就是该问的也都问了，该说的也都说了，但是还是不肯走。龙潭说：“夜都这么深了，你在我这干啥呀？还不走啊？”然后就说你走吧，你走吧，你出去吧。然后说的是这个外面天黑，你点个蜡烛出去，就递了一个蜡烛给他。然后呢，他接了蜡烛的时候，龙潭噗把那个蜡烛吹灭了，一团漆黑，他开悟了。人家是光明，他的一团漆黑，本来点了个蜡烛很好的，然后龙潭把这个蜡烛给吹灭，他就在这个地方悟了。最后也是就是说的是，那可不是也盖天盖地啊？你看他有什么所谓的什么境界吗？所谓的哭吗？所谓的笑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话，你就是火候到了就是到了，你火候没到就是没到啊。不是说的是一定要有一个气氛烘托，一定要就是怎么怎么样的，不是的啊，也不是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说，他不甘心啊，他就在那儿缠吧缠吧缠吧。甘心了，一口气把那个蜡烛吹灭了，全都黑了，他反倒还有个入处啊，还有个入处。所以说，若透得便见古人一指，为什么就是天一黑他反倒有个入处呢？为什么全都灭了他反倒有个入处？他见了一个暗啊，我又随雨生血。当时那个暗来的时候，全体毕现。而胃透者却要如此，这个东西还是要看火候，还是要看火候。胃透者却要如此，若透者便见古人一指。所以呢，好了，这个就是关于就是云门的日日是好日啊这一段佛果的评唱就完了。佛果的圆悟克勤的评唱主要是就是关于云门的这个就是前后的一个因缘，入道的因缘，还有云门的这些跟这个灵树如敏，云门后来怎么样开了一个这个宗派，就是把这一段说了一说，然后就说了这个，就是日日是好日啊，截断前面也截断后面啊，其实涵盖了前面也涵盖了前后面，通了前面也通了后面啊，这就是涵盖乾坤，截断众流和这个随波逐浪和随波逐浪啊，这就是这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前面呀、啊，有一个圆悟克勤的一个关于这个的评唱，我们还没看。我们回头，我们把圆悟克勤的这一段解看完了，还有圆悟克勤对这一句话当时的评唱还没看。我们回头再看这一句，就是最开始云门垂雨再贴一下。云门垂雨云，十五日前已不问汝，十五日后道将一句来，自带云云云，日日是好日。圆悟克勤就说了，圆悟克勤十五日前不问你，半河南半河北，这里不收旧迹，什么今天呢？你就问十五日前，十五日前，十五日前又有一个今天，可对，哎呀，这一半是河南啊，一半是河北啊，你在这跟我玩这个干什么？让我去翻以前的旧东西，今天我可不翻旧东西。你说十五日以前不问你，你这么说了，十五日以前不问你，这么一说，大家已经联想到十五天以前了，不是吗？我才不随你这个联想呢，你让我去十五日以前不问你，实际上大家心里咯噔一下，哎呦，十五日以前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虽然原本说十五日以前不问你啊，十五日以前不问你，大家心里咯噔一下，十五天以前他不问我，我到底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原本圆悟克勤说，我早知道他的伎俩啊，我这里我可不上他的当。他说十五日以前就往十五日以前去翻啊，这里不收旧日历啊，这里不收旧日历，十五日以后倒过来，十五日以后倒向一句来，不免从朝到暮，切记倒着，来天是十六，日月如流。哎呀，十五日以后这个道将，十五天以后到那，我就知道这个云门呐、啊，你这个人呐、啊，就是说的是肯定会有这一句儿。刚问了十五天以前不问，肯定要说这一句儿。我就知道你也不出长流，所以说不免从朝到暮。我就知道你就不过是这样，先说一个那个，再说十五日以后。我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你会说这一句儿，早会你说这一句儿啊，就是切记说着，切记说着，我早都已经想到了。 再说了，明天是十六，有什么呀？天天都是这样的，这个十六跟昨天的十四有什么区别啊？岁月不就是流的吗？你在这儿蒙谁呀？蒙谁呀？嗯，自带云，日日是好日。云门说：收，蛤蟆不出斗，谁家屋清风明月？还知吗？海神之贵不知价啊！收，蛤蟆不跳不出斗，你看看，我就知道云门这家伙没有伎俩啊，就是一个蛤蟆，不是咱们说吗？三跳两跳就不行了，什么蛤蟆缠要水拱，最大的蛤蟆在云门这儿呢。你看看，你看看，袁武特勤说：“哎呀，我就知道你是个蛤蟆，跳不出来什么。日日是好日，我就知道你也说不出来啥。你能说出来啥呀？能说出来什么呀？谁家不是这样啊？谁家无明月清风啊？就是谁家不是这么过日子的？谁家不是这样的？呼噜呼噜就过去了。谁家不是这样的？哪家不是这样的？你就是这个还知吗？海神之贵不知价，海神之贵不知价这一句话，我搜了一下，是有一个诗的。”这个诗是这个愁如同见访不遇提壁啊，长寿是似石壁，卢公一首诗，就是可读这个既不可积毒既不积，鲸吞海水尽，露出珊瑚枝，海神之贵不知价，流向人间光照夜。海神就是鲸吞海水尽，这个可读既不可，积毒既不积，鲸吞海水尽，露出珊瑚枝，海神之贵不知价，流向人间光照夜。这啥意思呢？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知识的海洋里面游啊游啊游啊，就是怎么游，就是知识的这个海洋实在是太广博了，太广博了，你就再怎么读都不够。知识的海洋它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想法，或者一定要多一定要少，一定要给我们读一定要不给我们读，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真相等着我们去认识了，然后就是说的是，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头读不了。鲸吞海水，露出珊瑚枝，这个海神之贵不知价，流向人间。这就是说知识的这种力量，让我们知道了这种宝贵，让我们知道了这种宝贵。而这个知识的宝贵是非常非常辉煌的，而知识本身它是不经意的，这就叫鲸吞海水尽，露出珊瑚枝。就是说鲸吞海水尽，就是表示知识的广阔性；露出珊瑚枝，就是那个知识的珍贵性，让我们读到了，我们感到很荣幸，我们学到了这样的知识，学到了这样的知识。海神之贵不知价，流向人间，就是他们知识本身它不经意，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些就是自然的景色啊，看到这些大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道理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奇，非常的珍贵。就是海神之贵不知价，流向人间，流向人间，就是海神之贵不知价，流向人间光照夜。再看这一句，收，蛤蟆不出斗，谁家没有明月清风？还知吗？海神之贵不知月。这个地方有什么知不知的呀？还知个什么呀？还有个东西可知吗？所以说，蛤蟆跳不出斗，谁家还知吗？还知吗？知什么呀？知什么呀？海神之贵不知价。这个地方上，谁能说是什么价？谁能说是什么好？说什么坏？啊，他用了一个典故啊，用了一个典故。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袁武克勤对这三句的评唱。我们把它讲解的都弄完，我们熟悉了这个公案，我们就看袁武克勤的评唱就好看。实际上，他就是袁武克勤一看，专门跟他反着来，专门跟他讽刺的。实际上，袁武克勤是这才是真正的宋，真正的宋禅师说话都是这么说的。你看他说的很刻薄，实际上都是唱诵啊。歌颂的颂啊，是歌颂啊，是歌颂啊，就是十五日前不问你，我就知道你，就是说的，你看看你在这，我们本来在这好好的，谁也没有想前后，你非要说个十五天前、十五天后，你在这翻什么账啊，对吧？你还让我去回忆，我才不回忆，不翻你的旧账，我才不搭理你这一套呢。十五日以后的，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我就知道你跟平常这一般的俗人一样，俗人一样。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你道了一句就麻烦了，别上云门的当啊。切记倒着，十五日以后倒过来，十五日以后怎么样了？你倒一句，你倒过来你就上了他的当了，切记倒着啊！你们谁都别上他这个当，别倒，别倒，别倒！我来帮你们倒一句，明天是十六，岁月如流，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这不是很正常吗？啊，你们在这捏怪什么捏怪啊？日日是好日，一看就知道你没什么伎俩，谁不是这样的？谁不是这样的？这有什么？但是这一句也有无限的意味在呀，还知吗？有个知又错了。好，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寄送了。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维无等匹。去却这个一，万法归一啊，一切的万法都会归到这个一这儿。把这个一去掉了，就等于去掉了15天前，去掉了15天以后，去掉了日，也去掉了好，啥都去掉了，答也去掉了，问也去掉了，答也去掉了，什么都去掉了，你什么都不要了，那么就七就归你了。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维无等匹。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禽机。草茸茸，烟密密，空生研判花郎集。弹指堪悲顺若多，莫动着30磅。后面的送的都是拈得七的送啊，都是拈得七的送。去了七，哎呀，得着个去了一，得着了一个七；去了一个一，哎呀，这个七就抓住了，抓到一个七了。抓了一个七是什么样啊？上下四维无等匹，不是说了吗？日日是好日吗？这就是送去得，就是去得一，拈得七，这个上下四维无等匹，就是送那个。日日是好日，上下四维无等匹，上下左右前东西南北还有什么差别呀、啊？没有差别以后是什么样啊？徐行踏断流水声，你看那个流水啊，那个流水哗啦啦的是阻不断的，但是呢，哎，拈得七的上下四维无等匹的都一样的话，那么他慢慢的走，轻轻的走，他就慢慢的抬脚，慢慢的踏步，就能够把这个流水给他截断喽。哎，这是送云门的这一句话非常的有风范，不经意的说了一句云门日，说了一句日日是好日，哎呀，全部的都没有了，稀里哗啦的这些妄想啊什么的都没有了。这就叫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禽机。那个鸟啊，这叫鸟机啊，不是鸟道吗？洞山就说过，修行要像鸟道一样，你必须得飞过去，而且必须要没有痕迹。我们平时做事也是这样的，平时干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干，不能够断灭。这是说的，尤其是后来，前面你刚开始修心中心的人，你就尽管往断灭去，我觉得也无所谓。也就是说，别的东西吃喝拉撒、睡觉衣物、日常生活中的东西，你尽管应付着，你先把心中心打好。到后来就不是了，到后来其他的事儿你还得做啊，心中心你也得做，那么做其他的事儿就怎么样啊？你还不能躲避，来了的你还不能躲，躲忌不是好手，应该怎么样啊？就是你什么事儿都该做，但是不能留有痕迹。所以说，人家古人早就说了，古人说修行啊，就像是这个鸟道一样啊，必须要飞，然后不能留痕迹。我们要经常的检点自己，还有痕迹吗？当然我们这些痕迹会在座上反映出来，哎呀，到座上了就翻的，那都是我们的痕迹啊。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留痕迹。谁要是下座跟我说，哎呀，我座上在那翻腾了很多，又留了一个痕迹，这个人就该吃棒，这就属于莫动着30磅。你还不忘了他，你还在这琢磨他。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起心动念就落坑落欠嘛，你还在这回想它，就不应该回想。做功夫就得这么紧，不这么紧能行啊？你是一个修行人，这个修行人的这个事儿不是你利益一生一世的，他的这个是度一切苦厄的，不是你利益一生一世的，不是利益你一个人的东西，他是盖天盖地去，他是十方世界都因为你这个修行的这个明心见性得利益呢。就那么轻易的就随随便便的就这样去打妄想，还是要珍重点，还是要珍惜点。所以说纵观写出飞禽机，纵观写出飞，刚才不是说吗，飞鸟，鸟飞的那个痕迹，鸟飞的痕迹，鸟飞它有痕迹吗？它飞过去了就没有痕迹了呀，但是呢我看一眼，哎，我就能够写出来它的痕迹。这就是说对于什么东西清清楚楚的，就是了如指掌的，特别特别清楚的，连那个没有留痕迹的我都知道它的痕迹在哪儿啊。纵观写出飞禽机，就是说它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了然，非常非常的了然，就是它根本都没有痕迹，它还能写出来痕迹啊，写出来痕迹。其实它写出来的痕迹是什么？是没有痕迹啊。纵观写出飞禽机，痛观徐行踏断流水声，这本身啊就是这么说吧，有点类似于满船轻展月明月归，把满我今天打鱼啊，打了什么都没打，但是我的船很满，我装了很满，我装了什么？装了一船月光。
啊，这句话我觉得还有点这种意境。徐行踏断流水声，纵然云门有这样的手段，纵然去得一粘得七，能够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用处，但是这个用处也不可得，这就叫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禽迹啊，纵观写出飞禽迹，草茸茸，哎呀，草啊生得很旺盛啊，一直在生啊，草茸茸，烟密密，烟也很浓密啊，就是炊烟各起啊，都很浓密啊，这个地方热热闹闹啊，既有草声又有烟声，又有烟起，热热闹闹的一派，就是田园风光的，就是田园人家的这样一种的生机勃勃的气象。空生言盼花郎急，这个是有一个典故的，就是说的是这个须菩提与讲法，这个须菩提的名字就叫做空啊，就叫解空第一嘛，解空第一。须菩提讲法，帝释给他撒花，就是这个事儿。须菩提说我没讲啊，帝释说我也没撒花，说完之后花照样的哗啦哗啦的给他撒。所以叫空生言盼花郎急，哎呀，还是留得有痕迹，很狼狈啊，留了这么多痕迹。弹指堪悲顺若多，顺若多是一个虚空神，就是弹指堪悲，虚空神啊，你好悲呀、啊，好悲呀、啊，虚空神，你很悲惨。虚空神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平时看不到它，然后佛加持用佛光照耀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虚空神。就是它有，但是我们看不着，就是这样一个虚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无，就是弹指堪悲，笑话这个没有之神，虚空之神，笑话他呢？你看看你。后边那一句是什么？本来应该是你别堕到空里，但是不能动着，动着三十磅，我刚才就该挨三十磅，最该挨棒的是我，莫动着，不可以说你落个空，不落个空，说个有就堕了，莫动着，动着三十磅，动着三十磅。